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来到哥林多前书的第三章。前两周第一章刘牧师告诉我们什么叫十字架的道理，十字架的道理就是神的大能，神的智慧。那在于这个是在于信的人，在于不信的人呢，十字架的道理是什么？在于不信的人，十字架的道理是愚拙的。换句话说，神看的，神的眼光跟信的人看的眼光跟不信的人看事情的眼光它是不一样的。从信的人眼光看起来是智慧，从不信的人看起来是愚拙。所以第一章告诉我们什么事情？第一章告诉我们神看的跟人看的不一样，所看的东西诠释的不一样。神的智慧是人所不能想象的，因为人的智慧是有限的。那第二章讲什么呢？上一周新奇传道跟我们分享属圣灵的人，只要是接受耶稣成为生命救主的人，就是属圣灵的人。第三章今天的经文在一开头，如果各位有圣经可以一起看第三章的第一节。弟兄们，我从前对你们说话，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只得把你们当作属肉体的，在基督里为婴孩的。第二章说信耶稣的人就是属灵的人。第三章保罗又说，我从前不把你们当作属灵的，现在第二节，如今还是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因为第二章跟第三章的表达，如果你从字面上来解释会有冲突。所以上一周呢，新奇传道分享的信息，我这一周分享的信息，从字面上来看会有冲突，所以我们两个为这个字义讨论了一点时间，最后呢我们得到了一个合乎圣经的解释。第二章的第十二节，我们所领受的，第二章十二节，我们所领受的不是世上的灵，乃是从神来的灵。所以我们所领受的是圣灵，我们是属灵的人。这个是什么？这个属灵表达的是属灵的关系。我们因为凭着信心接受耶稣成为我们生命的救主，所以我们跟神产生了属灵的关系。好，那第三章保罗说，我从前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如今还是不能。这个属灵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凭信心领受了救恩，跟神有属灵的关系，但是现实的情况是我们的生命不会因为我们领受了救恩马上就有属灵的成熟。所以保罗在说什么？第二章讲的是关系，第三章的属灵讲的是我们这些信徒，我们属灵的生命成不成熟。哥林多教会的信徒成不成熟？从保罗的表达来说不成熟。我们所领受的乃是从神来的灵，所以关系是出于神给我们的恩典，所以我们有跟上帝属灵的关系。有了属灵的关系之后，我们的生命个人需要在基督里操练敬虔，操练成熟。一个是关系，一个是你灵命的成熟。哥林多信徒灵命不成熟，保罗说我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从前是这样，如今还是这样。为什么呢？保罗说他们属肉体不属灵，原因是因为教会里面有 嫉妒纷争。嫉妒纷争不属乎神，嫉妒纷争是属世界，按着世人的样子而行。所以保罗说他们不属灵。嫉妒纷争从哪里来？哥林多教会其实跟内湖堂有很多相近的地方。我说的不是嫉妒纷争哦。哥林多教会跟内湖堂一样，得到上帝很多的恩典，很丰富的供应。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也有很多非常有才干、非常有恩赐的肢体在我们当中。就像哥林多教会一样，富足、口才、知识全备，没有一样不及人的，每个都很出色，每个都很厉害，富足有恩赐，好不好？神赏赐的富足跟恩赐，好。富足跟恩赐对建造教会可以有很大的帮助，但是如果我们的富足跟恩赐是用来比较分党结派呢，那就会带来很大的破坏。关键是什么？关键是刚刚说的，神给的这些丰富，我们是拿来建造合一的教会，还是我们因为神给的这些丰富，我们错用它，把它拿来分党结派，拆毁教会？这个是差别。哥林多教会是怎么样？哥林多教会他们每个人都非常的有自信，因为他们受到当时的社会影响，每个人都比较什么？比较我的身份，比较我的地位，比较我的财富，比较我的知识，比较好不好？有一句话叫做有比较才有进步，进步之后要做什么？进步之后自己就更有价值，更有价值再拿来做比较。所以有比较才有进步，让自己更有价值，再拿来跟人家做比较之后，人会产生一个自我中心。因为不断的比较当中，我会觉得我自己越来越出色，自我中心就在这里产生了。哥林多信徒自我中心就在各样的比较当中产生了，这个自我中心也是带来教会纷争的开始。他们不只比较自己，他们也把自己是属于哪一个传道人的，是跟哪一个传道人的拿出来做比较。所以经文告诉我们，有人说我是属保罗的，有人说我是属亚波罗的，但保罗的回应是什么？保罗说我跟亚波罗都算不得什么，不是，你们不是属我的。我们今天的经文，保罗就在处理纷争与合一这些事情。今天的经文第六节，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神叫他生长。栽种跟浇灌这两个词都是农业的用语。保罗把自己比喻成什么？把自己跟亚波罗比喻成农夫，一个种，一个照顾，一个播种，一个浇水。农作物生长需要有人种，需要有人照顾，有人浇水。但是弟兄姐妹，一个农作物种到土里，有了种子，有了土壤，有人按时去浇水，它就长得出来吗？台湾在40年代到70年代是传统的农业社会，很多人以务农为生，甚至到80年代都还是有人以务农为生。我的爷爷奶奶他们就是传统农业社会的农民。我们现在的劳工投的保险叫做劳保，农民投的保险叫做农保，我的爷爷奶奶他们投保的就是农保。有一些职业会说他们自己是看天吃饭，农业就是其中的一种。 天是什么？看天吃饭，天是什么？天可以是天气，可以是气候。天更多的时候被这些农民当作是宇宙最高的主宰，是最高的秩序。大部分的农民不信耶稣，但是他们也知道这个世界有一个最高的主宰，影响他们最后收成如何。那对于我们信主的人来说，我们就更容易理解了，那个掌权的主宰就是我们所信的上帝，就是耶和华。各位知道农民从播种到可以收成大概需要多少时间吗？作物不同，收成的时间也不同，耕作的长短也不同，短从25天长到120天不等可以采收。那采收时间到了，你一定有东西收吗？不一定的，因为你种植的过程可能会因为气候的关系，可能会因为日晒的关系，影响到你的收成是丰收，也有可能是因为干旱或是虫害让你的收成欠收，收不了东西。换句话说，作物长得好不好，能不能收，收得多不多，关键因素不在人，关键因素在天。保罗很清楚，所以他用这个比喻来告诉哥林多信徒，我跟亚波罗，我们都是上帝的仆人，我们只是一个器皿。保罗在帮助他们把目光转回上帝的身上。保罗用农业的比喻说自己是农夫，负责栽种浇灌，神使他生长。好，另外一个问题来了，他是谁？我栽种，亚波罗浇灌，神使他生长，他是谁？哥林多教会是保罗在第二次宣教旅程的时候建立的教会，所以哥林多教会是保罗栽种的。当保罗在哥林多待了一年半之后，他离开哥林多前往以弗所，亚波罗留着继续牧养哥林多教会，所以哥林多教会是亚波罗浇灌的。所以神使他生长的这个他，比较合理的解释是哥林多的信徒还有哥林多的教会。其实信徒跟教会它是一样的意思，因为信徒就是教会，教会就是信徒。保罗强调教会被建造起来不是因为自己，也不是因为亚波罗，让教会生长的关键是上帝的工作，不是人的工作而已。人的工作固然重要，但是如果没有上帝的工作在教会中间，人做的工作一点作用都没有。所以保罗说，栽种的跟浇灌的算不得什么。我去过一个教会，那个教会曾经是某一个宗派十几个教会当中数一数二人数多的教会。当我去到那个教会的时候，参加主日崇拜，那个教会台上服侍的跟台下敬拜聚会的加上我不到十个人。后来我知道，因为教会有一些事情需要做决定，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每个人都想要按照自己的想法做，所以每个人就做自己想做的事，每个人都把工作分配好了，他们不给上帝工作的机会，所以每个人 就去做自己想做的事，人就越来越少。今天的信息，保罗在做什么？保罗在帮助这一些教会里面属神的信徒，把目光转向神。这些信徒把目光放在谁身上？放在传道人身上。但是保罗说，要把目光放在神身上。传道人固然很重要，但是你们要把目光放在神身上，因为成就的是耶和华。哥林多前书的第一章十一到十二节，我读给各位听。你们中间有纷争，我的意思就是你们个人说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亚波罗的，我是属基法的，也有人说我是属基督的。哥林多信徒把自己是属谁的，自己是哪一派的，看得很重要，甚至看得比自己是属神的还要重要。所以保罗在帮他们矫正他们的眼光。传道人很重要，要敬重传道人，不可以欺负传道人，但是我们应该要把目光放在上帝的身上，而不是放在传道人身上。为什么他们会推崇这些传道人？因为保罗他受过最正统的教育，因为亚波罗一直陪伴关怀我们，因为彼得就是基法，耶稣跟他说，你牧养我的羊。每一个人都有特殊的经历或者是恩赐，是值得被推崇的。如果他们这些信徒把这些值得被推崇的对象拿来当作榜样效法，那很好。但很可惜，哥林多的信徒不是。哥林多的信徒把他们拿来做什么？比较。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亚波罗的。用意是什么？用意是要让自己在这个信仰群体中的地位被提升，还是在比较。这些信徒在做什么事？这些信徒在做的事叫做照着世人的样子行。保罗在处理他们照着世人样子行的行为跟思考。第八节，栽种的和浇灌的都是一样。什么叫栽种的和浇灌的都是一样？播种的跟洒水的有一样吗？不一样啊。种是种，照顾是照顾，照顾的他又不撒种，撒种的他也不一定照顾。但是保罗说，栽种的和浇灌的都是一样。什么意思？原文的意思是栽种的和浇灌的他们是一。栽种的和浇灌的是一。保罗和亚波罗做的事情不一样，但是他们是一。教会的弟兄姐妹，每个人的恩赐、才干、成长背景不同，但是在基督里，我们是一。所以他在讲的是，我们是一。弟兄姐妹，你们有感受过什么叫教会是一吗？你们有真的很深刻体会过什么叫教会是一吗？当一个教会空间越大，人数越多，其实我们越来越不能够体会什么叫教会是一。我们比较可以体会到的是什么？ 我们比较可以感受体会到的是团契是一，小组是一。那团契小组以外的人呢，是什么人？团契小组以外的人常常是陌生人，常常是我们最熟悉的陌生人。那可不可以把500个人全部都放在同一个团契呢？如果要用操作的方式有点困难，但是不需要这样操作，因为我们原本就应该要是一，就算我们不在同一个团契里，我们也应该是一。信友堂是一个非常看重儿童事工的教会。我们平常的团契生活、小组，甚至是主日崇拜，我们可能不太容易感受到什么叫教会是一。但是透过信友堂的儿童事工，其实我们是可以体会、经历到什么叫教会是一的哦。信友堂看重儿童事工到什么程度？1971年到1985年，信友堂创立了信友幼稚园。我们刚职的嘉义福音中心，信友堂嘉义福音中心，他们最近的代祷是什么？嘉义福音中心的牧者就是马清喜牧师跟周玉如传道二位，他们最新的代祷是希望在农历年之后可以创立，把儿童主日学建立起来。所以内湖信友堂其实传承了台北信友堂母堂的儿童事工的精神，非常看重教会的儿童事工。每年的暑假，现在寒假也有，只是营会的内容不一样，暑假会有一个快乐儿童营。什么叫教会是一？弟兄姐妹，快乐儿童营是谁的工作？是哪一个事工部或团契部的服事？是儿童部。所以快乐儿童营是儿童部的工作吗？不是的，是也不是，因为责任归属是在儿童部，但因为教会是一，所以家庭部、社青部、学青部、儿童团契的辅导都参与在其中，这个叫做教会是一。有的人负责行政，有的人负责饭食，有的人负责教学，有的人负责陪玩。当小孩子休息的时候陪他们。刚刚我没有讲到长青团契，各位知道在快乐儿童营里面，长青团契扮演的角色是什么吗？在快乐儿童营里面，长青团契暂停聚会，因为快乐儿童营需要用到长青团契平常聚会的场地，就是我们的副堂，所以经过协调，长青团契暂停聚会。什么叫教会是一？教会是一就是个人各团契不会只看见自己的需要，而是看见教会整体。这是我们需要在主里操练学习的，因为当我们没有看见教会在基督里是一的时候，我们就可能很容易落入像哥林多信徒一样的比较，谁比较好，谁比较大，谁人比较多。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看见我们在基督里是一。接着保罗说，虽然我们是一，但是个人要照自己的功夫得赏赐。在什么时候？在将来。他在表达每一个服侍神的人必须按着主给的恩赐跟托付来辛劳，好叫自己在末后的日子得到奖赏。 属于自己的奖赏。我们是一，但是不代表我们可以在这个一里面躺平。个人要按照自己所付出的辛劳得自己的赏赐。保罗说，我跟亚波罗也是在牧养你们，用我们自己的付出跟神一起工作，得我们该得的赏赐。那你们呢？你们是神耕种的田地，是神建造的房屋。意思是你们虽然是我们牧养的，但是你们不是属我们，你们是属神的。又回到一的概念。所以教会是不可以被分割的，因为我们在基督里，就像我们刚刚所领的圣餐一样，在主里合一。第十节，保罗又用了比喻。第十节的比喻从农业转变到建筑业。保罗说，我照着神所给我的恩赐，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了根基，有别人在上面建造。保罗把自己比喻成一个建筑师，他说，我就好像是那一个有智慧的工程师，我立了一个根基，又有人，有别人在我立的根基上面建造。保罗是工程师，保罗立了根基，那别人呢？别人是谁？弟兄姐妹，你们觉得保罗说的别人是谁？保罗把根基立起来了，别人就是要在这根基上建造的人，就是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就是我们这个属神的群体，我们要在上面建造。当然经文上面讲的别人，就是哥林多的这些信徒，他们要在上面建造。在建造的过程，保罗再一个提醒，个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保罗提醒信徒要谨慎建造。谨慎其实有留心的意思，要留心什么？经文告诉我们要留心两件事情。你的建造要留心的第一件事情在第十一节，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你的建造是要在耶稣基督这个根基上，你的建造不是在自己的专业才能势力上。你的根基是主，你的根基不是自己的能力跟恩赐，这个是要留心的事。第二件事情，第一个是根基，第二件事情就是你的材料是什么。因为个人，十三节，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保罗要信徒谨慎，留心自己把教会，把自己的生命建立在什么地方，用什么东西来建造。信徒要把自己的生命，要把教会的群体建立在耶稣基督的根基上，而且同时也要留心留心我们建的东西品质好不好，存不存得住，经不经得起考验。第十二节他说，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合接在这根基上建造。金银宝石草木合接有五种材料，但是呢原文其实有六种材料。原文是金银宝贵的石头、木头、草合接，刚好一半一半。什么叫一半一半？有价值的一半，比较廉价的一半。所以有很多学者他们提出来金银宝石草木合接这些 建材到底是什么意思。有的人说金银宝石是宝贵的，是有价值的，是上帝所喜悦的。那牧草禾秸呢，就是廉价的，就是拿来充数的，随随便便拿来敷衍神的。那有的学者又有另外一个说法，他说金银宝石就是你领受了上帝的道之后，你在纯正的福音真理上面持守。草木禾秸就是你领受了上帝的道，但是你把上帝的道当成随随便便。我觉得这些解释都合理，都说得通，但是我们必须要继续往后看。我们看第十三节，我们就更可以知道金银宝石牧草禾秸代表的意思是什么。第十三节，个人的功成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怎么表明呢？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功成如何。金银宝石可以经过火的试炼，草木禾秸呢，可能比较容易被烧掉。好，所以刚刚的学者他们解释的，一个是宝贵的，一个是廉价的，一个是持守真理，一个是对上帝的话语看得随随便便。我们从十三节回来看也合理，因为当你把上帝看为宝贵有智慧，你很认真的去追求持守真理，那你可以经得过火的试验。那如果你把上帝当作可以敷衍了事的，随随便便对上帝的话语随随便便，那到最后可能就像草木禾秸一样，随随便便就被烧掉了。所以经文告诉我们，那日子要将功成表明出来。那日子在圣经里面比较常指的意思是末后审判的日子。末后审判的日子，你的建材会在审判的时候被显明出来，不再隐藏。所以我们要建造的是什么？我们要建造的是在末后的日子可以存得住的。不过没关系，就算存不住，因为上帝是有恩典怜悯慈爱的神，他知道我们的软弱，他知道我们盖的东西会有杂质，他知道我们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的杂质。有的人特别温柔，有的人特别敬虔，但是特别温柔特别敬虔的人，他的生命也是会有杂质。他的杂质是什么？我不知道，或许只有他自己知道。我的生命也有杂质，我的生命的杂质呢，就是当我听到我不想听的东西，我就会把耳朵盖起来，这是我生命的杂质。但是如果我们是属神的，我们是拥有上帝的智慧的，我们应该是要用上帝的话语来分辨，而不是你听都不听就把耳朵盖起来。所以这是我生命的杂质。有杂质代表你不能得救吗？圣经不是这样跟我们说的。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人在耶稣基督这个根基上所建立的，在末后的日子如果存得住，你得赏赐；如果被火烧了，受亏损了，你仍旧要得救。关键是什么？关键是你是不是把自己、把教会建立在耶稣基督这个根基上。基督信仰是上帝恩典的给予，不是赏善罚恶。当然基督信仰里面犯罪也是会被处罚的，但是处罚不是为了置你于死地， 审判临到是为了让人可以转回到上帝的面前。你生命有杂质没有关系，只要你的根基是立在耶稣基督这个根基上。人有限的智慧所建立起来的价值，在末后审判的日子都要被烧毁，会受亏损，但人却会像被火精炼过的一样，在基督里得拯救。这是福音。福音不是说你这里错，你那里错。福音是神给我们机会，在生命的杂质当中，在神的恩典当中，不断的把这些杂质被炼尽。这是神给我们的福音。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常常把自己、把教会建立在耶稣基督这个根基上。经文的最后16节、17节，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若有人毁坏神的殿，神必要毁坏那人，因为神的殿是圣的，这殿就是你们。这殿就是我们，我们是属神的，我们是圣的。若有人要毁坏教会的义，那人必定被毁坏。因为教会是有上帝的灵同在，有上帝保守的义。我常常跟一些弟兄姐妹在有些对话的时候，到最后我都会有一个表达，因为有一些对话其实是需要靠着信心去经历的，靠着忍耐去度过的。我这个表达就是要记住，不合上帝心意的东西不会存留太久。不要用自己的想法、自己的决定、自己的行为去处理那一些你觉得你看不过去的东西。当然这句话我也跟真赫传道分享过，我说不合上帝心意的东西不会存留太久。真赫传道的回答是，不合上帝心意的东西那就不是东西。没错，不合上帝的东西、心意的东西，它最后就不是东西。从另外一个层面来看，弟兄姐妹，我们生命里面那些杂质很多时候也是不合上帝心意的东西，所以我们很有盼望，因为上帝会帮助我们，让这些不合他心意的东西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不会存留太久。这是我们得救的盼望。各位知道我们的母堂台北信友堂在建堂吗？有人知道从搬离原本聚会的信友堂 2.0 到现在已经经过多少时间了吗？他们搬离信友堂 2.0 的建筑物的时候的时间是2020年的2月，今天是2026年的2月1号，所以他们搬离那边到现在已经6年了。母堂建堂多久？内湖堂就为母堂祷告多久？最新的代祷事项，我们为母堂建堂地下室第三层开挖祷告。6年，现在在做地下室的开挖。我打电话问了一位从事建筑业的肢体，一位弟兄。他的工作呢，就是比较多是做都更，所以跟建堂很像。要先把既有的建物拆掉，然后再重新盖一个新的。我就问他，一样的 地基一样的面积，一样开挖的深度，一样往上建造的高度，你们公司盖要多久？你们猜多久？大家都有不错的答案，他告诉我3年多，从动工到完工3年多。为什么企业可以？为什么教会不可以？为什么教会不能像企业一样，让一些有权力、有专业的人来决定怎么盖就好了？很快不就盖好了吗？为什么不这么做？因为教会是一，从人的眼光、人的智慧看到的东西是他3年多就可以盖好，从神的眼光、从神的智慧来看是教会是一。世人要的是快，要的是大，属神的人要的是什么？是我们在基督里的合一。所以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弟兄姐妹，我们是一个又一个的人，但是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是一个属神的群体，我们要在基督里合一，我们要谨慎建造属神的教会。属神的教会，它是教会，属神的教会也是我们自己的生命集合而成的地方，叫做属神的教会。所以要谨慎建造什么？谨慎建造自己的生命，谨慎建造我们的教会。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你十字架的道理在世人看为愚拙，但在我们得救的人却是属你的智慧。主啊，你看的跟我们看的不一样，人看的是地位，人看的是在比较当中是不是能够得胜。主啊，但你看的是要我们在你这根基上合一谨慎的建造。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时常有圣灵的同在，也让我们常常可以矫正自己的眼光对准于你，让我们的自我中心在仰望你的时候被挪去。谢谢主垂听我们在你面前同心合意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